路者查经系列。出埃及记，陈志平、古灵编撰，石城、叶山联合播报。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城。
我是叶山。弟兄姐妹您好。
在上次的节目里边，我们谈到了神降在埃及的八个灾，这次呢我们继续来谈第九灾，请叶山读出埃及记的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好的，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么写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
从这段圣经经文，我们知道了神所降的第九灾是黑暗之灾。神在埃及降下的黑暗长达三天之久，整个国家都被笼罩在一大片的黑暗之中。但是奇怪的是，以色列人家家户户都没有遭受灾害的影响，每家每户都是灯火通明。
是的，神的作为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明明都是在同一个国家里面，却能够使一面灯火辉煌，另外一面呢却是漆黑如墨。
对，一面有人呢从光明的地方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另一面呢却是有人在黑暗里边哀哭切齿。
黑暗之灾的确是非常的可怕，而且呢还要长达三天之久，真的是难以想象这种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是的，三天的大黑暗虽然是够恐怖的了，但是日子迟早都会过去的。可是啊，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是仅仅的如此而已，更可怕的呢是这个大灾呀，乃是最后审判的预告，法老要受到神最后审判的日子即将来临了。
是的，我们常说黑暗之灾是神最后审判的前兆，神对法老的容忍已经到了最后的限度了，他所预定审判的日子就快要满足了。
对，法老的执迷不悟跟背信离义啊，已经触怒了神了，神不能够再容忍下去了，否则就是纵容他了。因此呢，这次如同第三、第六次的灾害一样，神并没有预先警告就降下了灾来了。
其实呢，也没有需要再警告他了，因为呢，该提醒的都已经提醒过，法老是一个不见棺材不流泪的人。我想只有按原定的计划实行，才能使神的救赎计划得到实现，不至于受到阻拦的。
对，如果法老愿意悔过的话呀，也不至于遭受八次灾祸，因此神也只能让他领受领受这黑暗之灾的苦头了。
嗯，谈到这个黑暗之灾呀，我也一直在想象着那种黑暗的情景，相信一定是十分可怕的。不过我也在想啊，这种恐怖的黑暗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也就是说，神是用什么样的神迹把一面的太阳、月亮和星宿遮盖住，而让另外一面的太阳、月亮和星宿按着自然的规律正常的运行呢？
其实啊，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了，许多人呢都曾经问过这个同样的问题。根据一些个解经家的说法，当时神是用风沙把埃及人所居住的那些个区域的太阳光、月亮光以及星星发出来的光线挡住了，因此呢，居住在下面的埃及人就得不到光明的照射，被笼罩在黑暗之中。
用风沙掩盖住太阳、月亮和星宿，使光不能照射到地面上来。
是啊。
那么这个风沙是如何遮盖住的呢？
据说呢，神将东方极其强烈的风沙刮到埃及，使得大量的泥沙尘土被带到埃及的空中，笼罩着埃及的全境。这样啊，太阳跟大地被泥沙尘土完全隔离开来，太阳的光辉也就被完全遮盖了。因此埃及全地就陷在一片乌黑的世界里边。
乌黑？
嗯，
我觉得很奇怪呀，为什么圣经说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而不说黑暗了三天了呢？
这里是要强调极其黑暗的状态跟程度。乌黑在原文是由两个黑暗的词啊组合而成的。
哦，是表示黑暗的黑暗，一个黑暗不够，再加上另外一个黑暗，两个合起来，强调它黑暗到了不能再黑暗的地步了，是不是呢？
是这样的意思啊。
嗯，这真的是难以想象那些人是如何熬过那三天的日子呢。你看看哦，乌黑带来了极尽恐怖惊慌，接着就会有失望痛苦，然后那些感到绝望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慌乱成一堆，哀嚎哭泣成了一团。这种生活就好像是地狱般的生活，多么的可怜呢。
叶山呢，你的想象力可真是了不得哟。我相信那时候的情况啊，必定就是这样的。不过呢，这一切的结果啊，都是法老自取的，而且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诚意悔改。现在我们来查考出埃及记的第十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好的，出埃及记的第十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
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跟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
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法老啊，终于忍受不了黑暗所带来的恐怖了，又找摩西谈判。
看起来呢，他似乎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让步了，只是呢，还舍不得以色列人的财产、牛羊还有家畜等等。
嗯，到了现在啊，他终于知道自己无法再抵抗耶和华神超然的能力了，并且呢，他也希望能够尽快息事宁人。可是当他想到自己一下子就要失去那么多东西的时候啊，心里边的确感到没有办法忍受。原想只是让以色列的男壮丁去祭祀耶和华，还可以留下以色列的妇女孩子，即使那些个男壮丁啊不回来，这些妇女孩子也能够继续为他劳动，多少也能够创造一些个财富。如果让他们全部都离去，那不是全部都丢失了吗？
可是不放他们都走，不是还要继续的忍受黑暗之苦吗？
是的，这确实把这个法老给难住了，黑暗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可是财产呢却是更可爱。因此啊，他还是不愿意一下子就答应摩西的要求，还得跟摩西讨价还价。他要摩西啊，把所有的牛群羊群都给他留下，才同意让以色列人全体离开埃及。
这啊，就叫做临死还要抓把土，明明死到临头了，还是不肯死心，还紧紧抱着这种私欲不放。
他就是要财不要命啊，如果不是为着财富，为着私欲，他也就不会尝到那么多次的痛苦滋味了，受到神九次的惩罚。
是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往往都是因为贪财图利才受尽苦头的。
叶珊呢、啊
嗯、
你觉不觉得人的眼光往往就是那么短暂，留着永恒的价值跟财富不去追求，反而一味的追求那些个虚无的短暂的物质享受，到头来啊，人财两空，什么都得不到。就像法老一样，神给他那么多的机会，他都不愿意珍惜，反而一直的跟摩西讨价还价，结果人一个也不给他留下，就连牲畜啊，摩西也是连一蹄都不会给他留下的，结果呢，法老什么也得不到。
是啊，不过摩西的胆量可真不小啊，每次都敢抵挡法老他无理的要求，使得法老的阴谋都不能得逞呢。
就是因为摩西一直勇敢地跟他征战，又借着神所赐的能力行神迹惩罚他，才使他不但从以色列人身上捞不到好处，而且呢，也因为这九次的灾害，弄得埃及全国上下家不像家，国不像国，整个的国家呀，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因此，他对摩西恼羞成怒，满怀记恨。
那他会对摩西怎么样呢？难道会杀他不成？
他会怎么样对待摩西呢？好，让我们接下去查考出埃及记的10章27到29节。
好的，让我来读出埃及记10章27到29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
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法老还是没有办法除去自己心里边的私欲，也不能够放下自己的自尊心，神也任凭他心里刚硬，因此他向摩西大发脾气，甚至于威胁摩西。可是摩西啊，仍然毫不畏惧，毫不胆怯。
对呀，摩西真的是表现出先知的英雄气概来，把法老的话又顶了回去。不过从摩西跟法老的对话来看，好像摩西知道这是最后的对话了，他再也不用去跟法老周旋谈判了。
是的，摩西完全明白神在这事件中的计划，他知道神的最后的审判马上就要降临了，因此十分肯定地对法老说，他必不再来见他了。其实呢，这也是一个暗示，把神要采取最后行动的信息暗示给法老。
为什么摩西不直接将这个信息告诉他呢？
为什么呀？因为摩西知道法老实在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他是死不悔改的，所以呢，再多说也没有用，只好暗示他，如果再不醒悟的话，他们便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对呀，摩西已经警告他这么多次了，他都毫不改变。不过时辰啊，该说的话摩西都说尽了，要不要接受那是法老自己的事了，摩西也不能强求他呀。
是的，摩西啊，已经尽了先知的职责，把该传达的信息都传达给他了，他是问心无愧的了。
嗯，不错，看到摩西在法老身上所做的功以及法老的态度，就引起了我许多的联想。我想今天教会的事工也同样遇到了当年摩西所遇到的问题，许多的教会的牧师、传道人以及宣教士废寝忘食，苦口婆心地劝导人悔改信主，但是许多时候呢，人就如同是法老的心是一样的刚硬，不肯受教，不肯悔过归正，有些人呢甚至于叛逆到底，而且攻击教会以及主的仆人使女呢。
这就反映了一个事实，教会的宣教工作在历史上一直是受到抵制跟攻击的，特别是在今天这种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里边，人心普遍的来说比从前更为愚顽，人的眼睛啊，更多的盯住在世界上那些个诱惑人的、腐蚀人的灵魂的物质跟享受上。
这也是今天教会所面临的另外一个大挑战了。
但是无论事工有多艰难，阻力有多大，我们都要努力地传扬福音，特别是在神最后审判即将来临的时刻里边，更要努力地多做工，拯救更多的人，否则的话，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呢就会失去机会了。
是的，审判前灵界的征战呢是很剧烈的，撒旦也会竭尽全力做垂死的挣扎，就像是法老一样，明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抵抗神的全能，明明知道神马上就要对他实行最后的审判，他还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挣扎到底。
但是神虽然是有连续的神，可是对那些个悖逆到底的人呢，神的审判又是无情的。现在我们继续来查考圣经，看看神对法老这种悖逆到底的态度是如何反应的，也就是说神打算如何的处置他。
我相信神这一回啊一定会更严厉的处置他的。
的确是如此，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的11章1到3节。
好的，出埃及记第11章1到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
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
在这段经文里边，神告诉摩西他将要最后一次降大灾在埃及地，法老也将因此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多准备些个金银物品，到时候可以带着离开埃及。
过去法老一直都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一直把以色列人当成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这一次被迫让以色列人离开，那也是出于无奈。但是如果要他让以色列人带走金器银器，这岂不是更要他的命吗？
是的，法老啊本来就是贪得无厌，向人要金器银器，那的确是要他的命根子。但是神预告摩西，以色列人将会在埃及人的面前蒙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埃及人最后必定厚待以色列人，他们必定会给以色列人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以色列人要什么，埃及人就会给什么。
这可是一个极大的改变呢。原来埃及人非常看不起以色列人的，而且都一直欺压他们，但是等到神再次击打他们之后，他们都会改变原来对以色列人的态度，连原来专横跋扈的法老以及他那一帮趋炎附势的臣仆都尊摩西为大呢。
是的，由于神一直扶持摩西，赐他能力跟权柄，使他每一次都战胜了法老，因此呢，法老跟他的臣仆都看到摩西啊具有神所赐的全能，几乎把他当成神看待，越来越畏惧他了。现在我们继续查考出埃及记的11章4到8节。
好的，出埃及记第11章4到8节写着，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
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卑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
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
至于以色列中 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你这一群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
在这段经文里边，摩西预告神将要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从人到牲畜，从法老到最卑微的磨坊工人，凡投生的都要遭到击杀。摩西还强调，神要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是要让埃及人知道他就是耶和华，也知道他要将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分别开来。
嗯哼，刚刚不久呢，埃及人已经遭受到黑暗之灾的打击，现在又预告他们将在大哀哭之中痛失长子，这可是祸不单行，一灾未完又一灾。可是以色列人却连一根汗毛都不会受损害，这真是天渊之别啊。
是的，神应许摩西，他要完全的保护以色列人，使他们丝毫都不会遭受到损害，就连狗啊都不敢向他们摇舌，因为神将他们跟埃及人分别开来了。
由于以色列人他们仰望神倚靠神，所以得到神的特别恩待，而埃及人敌视神又欺压神的子民，而且死不悔改，所以神将他们从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埃及人不但得不到神的特别恩赐，还要遭受击打。
对，通过这些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在神面前会有不同的结局。如果是我们违背神的旨意欺善行恶，我们就会像埃及人一样备受神的击打。相反的，如果我们一生仰望他，寻求他的帮助，我们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得蒙他的保守跟拯救。
所以说了，人在神的面前是蒙恩还是受罚，都是由人自己的信心还有行为来决定的。埃及人遭受神的打击，不是由于神的偏见，而是法老以及埃及人的悖逆所招来的。
对，责任呢是要由法老跟他的臣仆来担负。现在让我们再继续的查考出埃及记的11章9到10节，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就能够进一步的证明埃及人受鞭打应该是归罪于法老跟埃及人自己。
好的，出埃及记11章9到10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
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法老的心是多么的刚硬，直到如今大祸已经临头了，他还要继续对抗神的旨意，不接受摩西的警告。在这段经文中前后两次提到歧视这个词，一个是说我的歧视，另一个是说这一切的歧视。
那么这两处的意思有什么不同吗？
这两处的意思啊是有些不同的。本来呢，如果是单单的按歧视这个词来看，意思是相同的，都是指神所行的神迹歧视。但是在这段经文里边，两处的歧视是有些个不同的含义的。第九节里边说，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那是指神将要行第十灾，而且通过行各样的神迹歧视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释放出来。而这第十节当中所说的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那是指摩西他们已经行过的神迹歧视，特别是指先前已经行过的那九个大天灾。
哦，我明白了。在第九节中呢，神向摩西预告法老还会心里刚硬，神也将继续的行神迹惩罚他，同时也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苦难。 而第十节是告诉我们，虽然摩西亚伦行了九次神迹，击打了法老跟埃及人，他们仍旧是顽固到底，死不悔改。
对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到现在为止啊，我们通过了查考圣经，看到神虽然已经降下了第九个灾害，也就是黑暗之灾，但是法老跟他的臣仆仍然不愿意悔改。因此神借着摩西将他要击杀埃及一切头生长子的这个信息传开，再一次的警告法老。
可是法老的心还是像以前一样刚硬，毫不悔改。
既然这样啊，最后的惩罚跟审判必然要降临在埃及地。在下一课里边，我们会查考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看看神是如何在逾越节击杀埃及人。谢谢弟兄姐妹收听这次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荣耀，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